但以理的七十个七和弥赛亚的奥秘，你所有问题的答案都记录在一本书里。这本书对于局外人来说是神秘难解的，它的神奇只有那些有秘密钥匙的人才能读懂。这本书充满了创造主自己的工作计划，它包含了我们人生的起源，清楚的使人终身受益的人生指引，人生隐藏的奥秘，加上如何获得健康、财富、有目的的、满足的人生，甚至永远的生命的秘诀。这本杰出的书使他的信仰者在黑暗里能够看见光，并且和万物的上帝进行亲密的交流。这本书当然就是圣经。一个人所要拥有的秘密钥匙，并不是学位、财富、美貌、发达的肌肉或者其他的能力。正相反，那些试图用这些作为钥匙的人却被拒之于门外。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3-28节这样写道：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基督已经赐下那秘密的钥匙给所有以单纯的孩童般的信心进前来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3-4节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进入这本奥秘的生命之书所需要的钥匙，就是孩童般的信心。你准备好不靠学历、财富、美貌、发达的肌肉和能力而进入神的伟大的国吗？你准备好了获得你所有问题的答案吗？你准备好得到人生的真意和应许吗？你渴望你的罪和羞辱都从你的记录当中被抹去吗？神说人说有好消息给你，今天就是你的好日子。点击 Further with Jesus， 跟随孩童般的简单的指引，你立刻就能进入神的国。现在来看今天的专题。神说，在但以理书9章24-27节，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停止。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人说，那些所谓上帝的预言都是含混不清、令人费解的，对于上帝的存在没有提供更多的可信性。现在来看记录。神说人说使用了4个种类的专题来证明神的话语的准确无误，其中一个分类就是预言。预言和概率定律确立了圣经超自然的可靠性。神说，如果你能预知未来，那就证明你是神。参看以赛亚书41章21-23节。神的预言将证明神的存在。概率定律显示任何凡人能做出这样的预言，并且他们都一一成就，是不可能的。 此外，协调一致性、长期性、历史性的证明和记录也证明了圣经的准确性。在本网站的简介当中，我们提到过进化论的错误理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如何使用那些有问题的年代鉴定技术，比如碳十四方法，来增加他们所谓的可信度。我也提到过碳十四的鉴定法出现了诸多的错误，但是为了避免争论，我们清楚地说明，就算是在一万次的测量当中有一次是错误的，许多人基于这个比例仍然会认为说他们对于史前年代的计算是可信的，人们接受他们的年代的假设。虽然碳十四鉴定法缺乏最本质的证据，那就是以一致的可靠的历史记录的形式做出验证和证明。引证于神说人说的预言分类当中的圣经预言，它不仅包括了高不可测的几率证明他们是由神发出的，而且他还提供了所有论证的基础证据，那些是一致的可靠的历史的证据。本次的专题主要要探讨但以理书和他的七十个七的预言。试想，仅仅是一个凡人，如何能够精确预言弥赛亚降临世界的准确日期？而且弥赛亚本身就反对任何的自然概率或者说是巧合，以及围绕他的来临的各种令人惊异的事件，不信的人还能寻求什么比这更好的记号？对于那些带着孩童般的信心和诚实的心来到神面前的人，事实就摆在那儿。在开始之前，我们想声明一下，关于七十个七究竟何时来临还有着不同的理论，但在这篇文章当中我们不打算讨论他们。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要显出神在他的预言当中的手段，以及弥赛亚的到来将会是被如何精确地预言出来。熟悉以色列历史的人可能知道，在但以理的时期，尼布甲尼撒摧毁了耶路撒冷，并把俘虏带到了巴比伦。但以理就是那些俘虏当中的一员，因此他在巴比伦度过了他的余生。这个更多的信息请参看神说人说的尼布甲尼撒这篇文章，以及耶利米神无辜的先知这篇文章。正是在巴比伦的这段时期，神给了以但以理七十个七的预言。但以理著名的预言开始于七十个七，他是为以色列人所定下的，过了六十九个七，直到弥赛亚的时间。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写道，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这个预言的日期开始于二十五节，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请记住，但以理发出这个预言的时候，耶路撒冷和圣殿都被毁了。直到大约一百五十年以后，耶路撒冷的圣殿才得以重建，甚至正在艰难的时候，它仍得以重建。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是在国王亚达薛西统治时期发出的，它被记录于尼希米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八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王对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到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 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许住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根据丹以理的预言，重建耶路撒冷和弥赛亚到来之间的时日是69个7。明白预言的时间刻度，对于解开70个7的奥秘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的，这种模式在以西结的预言当中也可以看得到。以西结书4:5-6，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时间刻度是一日顶一年。但以理预言的70个7分成几个部分。弥赛亚来临的时期被预言为7个7、3:20和2:7之后，也就是7+60+2等于69个7。首先的7个7是49天，或者按照预言的刻度为49年。这首先的49年时间明显是用来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的。接下来的时期进入26节，宣称过了62个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著名的教会史学家詹姆斯·厄谢尔计算亚达薛西斯20年及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的时间为公元前454年。虽然厄谢尔大主教计算的公元前454年在许多年当中都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最新发掘出来的埃及象形文字铭文显示出亚达薛西斯王在他父亲薛西斯统治的第12年曾经做总督。这证明厄谢尔计算的日期是正确的。我们想重申一下，在但以理书9:25，我们找到两个事件和两组不同的期。第一个事件是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从那时算起，完成这个任务所预言的时间是7个7，或者说49年。第二个事件是弥赛亚的来临和事工，这被预言将发生在62个7或434年之后。那么我们用数学来算一算，公元前454年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经过49年重建，到了公元前405年，再经过434年、62个7，直到弥赛亚被剪除，这就到了公元后30年。注意，一年的差距是由于转换犹太历法而带来的。我们现在的公元纪年是围绕耶稣基督的出生为基础的，尽管这与他出生的实际日期相差了几年，我们仍然可以很精确地找到耶稣开始他事工的日期。因为约翰福音2:20说圣殿那时建了46年，由于我们有历史记录说重建圣殿开始于公元前17希律统治时期，所以我们可以很确信耶稣基督开始施工的日期差不多就是公元后30年。这同样也被预言了，他被剪除，但不是为他自己，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预言继续说，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耶稣基督死后40年左右，提突斯和他的军队到来，毁灭了耶路撒冷和圣殿。当周围的国家看到提突斯所做的，他们想为此荣耀他的名，他却回答说他不配得这荣誉，因为这不是他所做的，是上帝使用他的双手所做，以表明他对犹太人的愤怒。当信徒开始学习旧约中关于基督的预言时，他们通常都很吃惊，犹太人对于那些奇妙的预言的反应是多么不信呢？虽然现代的犹太人否认了70个7，精确预言了弥赛亚的来临，但古代的犹太人却另有说法。以下选自 Mark Eastman 医学博士和 Chuck Missler 的书， 超越时空的创造主。不管怎样，古代的犹太人却很相信这个预言精确指出弥赛亚来临的时期。实际上，昆兰社团，也就是死海古卷的作者，当中许多人相信他们正生活在这个预言所指的特殊年代。在圣经考古学回顾1992年11-12月刊的第58页写道，在公元200至500年期间所编译的巴比伦尼亚犹太法典当中，古代拉比们对弥赛亚来临的时间以及但以理的70个期的预言发表了评论。关于但以理预言的时间，拉比犹大们塔木德的主要编辑者说，这些时间很久以前就已经过去了。巴比伦尼亚塔木德公会第98B 项和第97A 项。公元12世纪，拉比摩西本马伊蒙，也就是麦蒙尼德，历史上最受尊敬的拉比之一，同时也是一个拒绝接受拿撒勒人耶稣为弥赛亚的人，在谈到关于但以理70个期的预言说道，但以理已经向我们说明了末世的情形，但是因为他们是秘密，智者，也就是拉比们，禁止计算弥赛亚来临的日期。这样，当那些未受教育的民众看到末世已经来到，还没有弥赛亚出现的迹象的时，他们就不会走入歧途。最后，拉比摩西亚伯拉罕利未谈到关于弥赛亚来临的时间时说道，我仔细查考了所有的圣经经文，除了天使加百列对先知但以理所说的话，我没有发现弥赛亚来临的确切时间。这些话记录在但以理预言的第9章。塔古穆的弥赛亚，塔木德和拉比作家，1971年发表。摘录完毕。Michael Brown 博士是一个听到真理就接受耶稣做他救主的犹太人。Brown 博士现在带领一个事工，他专门回答犹太人提出的对于耶稣基督的异议。下面就是他对所有不信的犹太人针对但以理书当中70个期预言的回应。由于但以理书第9章24到27节所提到的事件必须发生于第二个圣殿被毁，而这件事发生于公元70年之前，所以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说，如果耶稣没有实现但以理书的第9章24节，那谁能实现？如果耶稣不是弥赛亚，那谁在公元70年之前就赎尽罪孽，引进永义？事实上，如果他不能实现但以理书第9章24节，那就没有人能够实现他，但但以理的预言也就会变得那样不可信了。摘录完毕。预言将经文的超自然作者证明出来，这个预言应验的几率是一个我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一个大分数字的分之一。但是为了避免争执，让我们设想一个凡人做出这些预言并让他们实现，这样的几率是50亿分之一。如果人的几率是50亿分之一，那么这预言是神发出的几率就是50亿分之49.9999999999。这样我们不仅有难以超越的可能性，说明这就是出于神，而且我们还有一致的可靠的历史为佐证。信靠神的话，它是唯一确定的基石。神说在但以理书第9章24到27节，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停止，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 人却说，那些所谓神的预言都是含混不清，令人费解的，对于神的存在并没有提供更多可信性的证据。现在你看到了记录。